目的位于大幅度下调中国房地产销售预期。欧佩克加同意维持明年的原油增产协议。欧姆龙疫情燃烧，业界警告北京会加倍封锁供应链，雪上加霜。法国政府担忧阿里掌握2024年奥运数据，要求停止赞助。加拿大俄躺住中枪，中共煽动国内抵制潮。中共网信办约谈豆瓣处罚20次，罚款900万元。涉操纵外汇，汇丰等四银行被欧盟罚款3.44亿欧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3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知名信贷评级穆迪这个礼拜发布预测，指出2022年中国的房地产销售合同将减少 5% 至 10%。 此前穆迪预测中国地产行业的销售走势会是持平至下降 5%， 但是在目前看来，明年的预期会比早前更低，这个是因为北京对地产开发商融资渠道的限制仍然限制住地产商营销和建设能力。根据彭博社10月2号的报道，包括穆迪助理副总裁兼分析师 Kerry Chan 在内的专员在穆迪报告中写道，在恒大陷入困境和地产行业违约不断的情况下，由于监管收紧和风险厌恶情绪加剧，地产商未来6至12个月的资金渠道将继续耗紧。另一家的知名评级商惠誉10月2号发布报告，指出受恒大危机影响，中国地产市场继续承压，预计明年中国地产合约销售额将下降 10% 至 15%， 地产均价将下跌 5%。 10月1号地产商佳兆业集团又错过了新一批美元债偿付期限，这家公司在10月2号宣布将同海外债券持有人发起谈判，讨论如何解决债务的问题，具体做法包括出售星岛同佳兆业美好等附属公司的可换股债券。佳兆业曾表示，如果没办法获得支持，他可能没办法上还债券，并可能考虑进行债务重组。该公司现在有大约116亿美元的未上还美元的债务。10月2号是由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其盟友组成的欧佩克加联盟宣布同意继续明年1月份的原油增产活动，但是表示他们随时保留更改决定的意见，这个是因为新变种病毒欧佩隆对市场造成的打击。预计在明年1月份，欧佩克加成员国继续向全球市场每日增加投放40万桶原油，而美国政府和多个国家亦决定在10月下旬开始对市场投放5000万桶原油储备。受到疫情影响，美国原油价格在感恩节期间出现了超过 13% 的跌幅。在2号欧佩克加的成员国代表表示，他们十分关切疫情对能源市场造成的影响，并且会密切关注市场和及时做出政策调整。近日欧姆龙疫情越演越烈，在短短3个礼拜几的时间中，新变种病毒在南非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10月1号南非新增超过8500个病例，连续第二日翻倍，其中大部分患者感染新变种病毒。业界担忧新的欧佩隆疫情可能会再度引发全球市场波动。专家指出，北京政府可能会加剧对供应链的封锁防疫，这样就会继续打击以国际贸易为主的商业活动。香港金融分析师蒋天明对希望之声说，现在新变种病毒会打击市场需求，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如果由于疫情的爆发，北京等政府采取大范围封城封小区的做法，民众不能够进行正常的社会活动，需求受到影响萎靡，亦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活动，没有需求企业会减少生产，亦会减少投资。 企业生产活动和投资少了，经济自然会停滞不前，甚至会衰退。现在北京当局疫情的严厉封锁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复苏。如果疫情持续，海外的需求下降，或者公司选择在海外直接进行生产活动，中国的出口量会进一步减少。外头宏观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对 CNBC 说，中共政府可能会依赖封锁抵抗欧姆龙，可能会造成2020年初一样的破坏，并且阻挠供应链，导致工厂挤压订单越来越多，海港面临更大的压力。经济学人指出，现在世界各国已经将北京政府视为增长放缓的最可能原因。现在北京正在应对债务、能源等各种危机，还在发展将自己和外界隔绝的疫情封锁政策。目前北京政府的经济增长情况处于30年来最低水平。如果欧姆龙比早前的 Delta 变体更具传播性，北京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导致中国的国内生产活动受到打击。法国政府近期关注阿里巴巴赞助奥委会的情况，并多次强烈要求奥委会停止这一做法，以保证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的信息安全。根据法广报道，法国安全部门披露说，阿里巴巴名列2024年巴黎奥运的15大赞助商，并且还会获得奥运会的国际名人资讯以及法国警方参与人员资讯。这样是不可接受的。如果将这些资讯保存在阿里巴巴公司的云端系统，将会造成国家安全问题。法国政府信息安全处负责人布帕尔指出，因为担心阿里将数据泄露给北京政府，当局已经多次要求奥委会停止与阿里合作。法国信息安全机构代表阿兰布耶更发布鹰派言论，说没有任何讨论与阿里巴巴的合作的余地。法国政府可以商榷讨论给美国的网络巨头来管理2024年的巴黎奥运数据，但是如果阿里获得巴黎奥运的数据，这样可以肯定这些资讯都会被北京政府控制。在10月2号，阿里巴巴公司在港股早盘再度下跌 3%。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面，阿里巴巴公司累计损失 40% 的市值，成为港股表现最差的股市之一，受到北京政府的控制和监管前景的影响，业界对公司的后续发展抱有疑虑。加拿大知名羽绒服品牌加拿大鹅在近年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多次成为北京舆论打击的目标。这个礼拜，加拿大鹅又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近日因为拒绝退货风波，遭到上海市相关委员会约谈，并有多家媒体在网络煽动对加拿大鹅的抵制情绪。台媒自由时报指出，在10月下旬，加拿大鹅上海分店出现消费者抱怨事件，有消费者说买到的上万元造价羽绒服出现商标受挫、制品粗糙、味道刺鼻的情况，要求退货之际，得知所有中国专卖店出售产品不得退货，因此加拿大鹅遭到中共党媒批评商标、歧视中国市场，还有所谓违法的指控，并在社交媒体上遭遇批评声浪。报道说，加拿大鹅遭到中方政府主导的舆论打击之前，加拿大海关宣布了扣留首批涉及强迫劳工活动的中国进口服饰的消息。针对北京参与镇压新疆维吾尔人的行动，加拿大政府议员都一致要求特鲁多政府扩大制裁范围。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加拿大鹅敢在全世界范围接受退货，唯独不敢在中国市场接受退货是有原因的，因为加拿大鹅的商品价格好高，而中国市场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些人会准备好和真品类似的假冒产品，然后购买真品，再到商品要求退货。一般的情况下，如果售货员不认真检查产品， 咁样呢个假冒品就会被退回原厂家，诈骗者就会白白咁获得一件真品加拿大鹅羽绒服，而且咁样嘅行为会重复多次，俾公司不断咁收到假冒产品退货。加拿大鹅公司可能系担心有人从事咁样嘅行为，所以先规定仅喺中国区唔接受退货。呢个亦系中共治下独有嘅一种情况啦。呢一次事件，听媒体报道，似乎系一个上海客户攞住一件连商标都受错嘅产品要求退货。呢个产品质量差嘅，加拿大鹅应唔应该咩呢？我唔知道。但是一般这种店不会将自己的招牌商标都会收错的，如果有错的话，会有一个批次的产品都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卖出产品会损坏信誉，所以一般的大厂家都要求召会。单独这个客户发现一件商标错误的劣质产品，纪律是很低，这样加拿大鹅商店肯定是不会收的，也是正常的。而且这个事件和加拿大政府抵制新疆劳工产品正在同时发生，看起来好像是北京蓄意报复的结果。北京一向只会找软的始子链，一些想法在中国市场做生意的公司更是频频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即使北京不断找麻烦，美欧澳加等国亦仍然是一致反对中共迫害人权的行径。按照现行的趋势，今后国际社会还会落实更多法案和条款，抵制中共政府的人权迫害行为。中共政府网信办近日约谈社交网站豆瓣网，宣称说网站和平台账号多次发布违规信息，情节严重。10月1日，网信办宣布对豆瓣网的运营主体北京豆网科技有限公司罚款150万元人民币。在今年1至11月份期间，豆瓣网已经收到20张罚单，累计罚款900万元。在被处罚之后，豆瓣官方宣布，自10月1日起，网站会宣布暂停旗下产品的小组回复功能，并暂停小组精选频道的内容更新。评论人士何旭认为，在豆瓣网出现的所谓违规言论、违规信息，大多数都是和中共政府避讳的话题有关。豆瓣网讨论文学、电影等文艺领域的群组较多，亦有追星的年轻人，不少人关注海外的运动，比如 MeToo 等，亦有很多人关心外国的文化。在中共政府希望高度控制民众思想的现在，很多在以前不会违规的言论都被归结为境外势力，一切和海外挂钩的公平讨论亦都不被欢迎。中共发现豆瓣用户关切的话题有很多他们是不喜欢的，而且还屡禁不止，因此豆瓣被罚得非常频繁。在10月2日，欧盟委员会宣布对汇丰、瑞信、巴克莱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罚款3.44亿欧元，原因是这四家机构涉及内幕外汇交易，其中汇丰收到最高额度的1.74亿欧元罚款单，瑞信其次被罚款8300万欧元，而第五家银行瑞银因为向欧盟委员会曝光其他四家银行的行为，避免了原先9400万欧元的罚款。据美联社报道指出，汇丰等几家银行在外汇交易过程中涉及私下组成联盟串通的做法，以克服货币交易中的一些风险。欧盟的官方声明指出，几家银行的外汇交易员私下交换敏感信息和交易计划，并偶然通过一个在线专业聊天室来协调他们的交易策略。对于这起事件，欧盟委员会副主席马格丽特·维斯塔格谴责说，五家银行的串通行为损害了金融行业的诚信，损害了欧洲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在调查的过程中，除了瑞银免除了罚款之外，巴克莱、汇丰和苏格兰皇家银行亦因为配合调查获得了一定的罚款减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 多谢你的收睇，再见。